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阿巴泰看着不断被大中军炮弹打翻的那些部下们，这心里边不断的在抽搐着。要知道，他们建奴本来人口就不多，这种死法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无法承受的死法，连对方的边都没有摸到便被轰杀了，死的可以说是毫无价值可言。可是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谁让他们提前没有发现大中军前来，将他麾下的大炮都调去攻打通州城了呢？所以呀，这会儿也只有是挺着脖子挨揍的份儿。带来的仅有的几门大炮被他命令不许停止发炮，加快速度不断的开炮，试图以此来压制一下大中军那边的炮火。可是这样的反击对于处于绝对优势的大中军的炮火可谓是杯水车薪呢，根本就无法压制住大中军的炮火。倒是几门炮很快便开始过热，吓得炮手们不敢再朝炮膛里面装填火药了，气得阿巴泰破口大骂，也不知道他到底想骂谁，倒是把那些石廷柱手下的汉军炮手们吓得快要尿裤子了。这还不是最惨的，冒着大中军的炮火，建奴不断地朝前推进，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之后，终于进入到了200步左右的距离上，而大中军的炮手们则一脸坏笑地开始朝着炮膛中换装了成包的葡萄弹，开始放低了炮口，对准了迎面冲来的建奴阵列。随着数声炮响，最前面举着大盾的那些建奴的刀牌手顿时浑身巨震，不少人立即如同纸鸢一般的倒飞了出去，瞬间连同他们的身体在内，还有那些被他们扛着的大盾，都如同破布一般的飞舞了起来。大盾被这些葡萄弹撕得粉碎，连带着持盾的人在内都被撕裂，像是破布娃娃一般落地之后再无半点生机。葡萄弹呢，就是大号的散弹，近距离射击的时候威力奇大，而且靶面很宽，一扫一大片，甚至于击飞的弹丸可以连续穿透两三个人，中弹者万没有侥幸之力，即便是胳膊腿中弹，这胳膊腿啊也马上便被撕掉。中弹的建奴兵个个都是惨不忍睹，残肢乱飞的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样的炮击使得建奴军顿时又是一阵混乱，险一些当场便崩溃掉。如果不是后面督战的建奴兵拼力砍杀后退的奴兵的话，这一次建奴的进攻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了。阿巴泰和豪格看着前面血肉横飞的场面，个个心如刀绞一般，可是却没有半点办法。仓促之间，他们连弩车都没有带来几辆，只能让刀牌手持着大盾前行。遭到这样的损伤，对于他们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他们还是不敢下令收兵。在敌军火力占优的情况下，他们一旦下令收兵，这场仗铁定就已经输了。所以眼下虽然他们眼看着自己麾下的兵将死伤惨重，可是也不敢下令收兵，只能让人用命朝前填，直到填到大中军的眼前和大中军拼命。这300-400步的距离对于建奴来说简直就是通往地狱的噩梦一般，无数建奴兵将就这么倒在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上。也幸好他们是建奴军了，如果换成了一股明军的话，这个时候估摸着他们早就全军崩溃了。就这样，建奴军在阿巴泰和豪格死令之下，不得不发出着绝望的嚎叫声，不断的前赴后继的朝前冲击。先是被大中军大炮轰，好不容易攻到了大中军阵前100步距离之后，便又开始被大中军用排枪狠狠地打了一通。这个时候，建奴军的刀牌手已经损失不少了，已经无法有效地给后面的奴兵提供保护了。结果排枪轮番响起之后，又有不少建奴哀嚎着翻滚在地。而建奴方面虽然在石廷柱麾下的汉兵，他们也持有一些鸟铳， 但是他们的鸟铳却打不了这么远，70步已经是他们最远的距离了，所以他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朝前冲，直至进入到70步距离之后，他们中的那些火铳手才开始对着大中军的大阵放铳，如此一来也开始给大中军造成了伤亡。那些个箭弩兵们真是被打出真火了，他们后退无门，只能是朝前冲，虽然他们个个备有强弓，但是却够不着敌人，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同胞们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大中军打翻，却是无可奈何。一直等到他们冲到50-60步距离的时候，这些箭弩兵们才算是有了还手之力，一个个奋力拧腰开弓，搭箭朝着大中军阵列放箭。大中军直到这个时候啊，才开始逐步的出现了伤亡情况。虽然他们身上的板甲保护能力很高，但是毕竟啊，这种板甲主要是只护住了他们的胸腹，四肢和面部却没有保护。而箭弩达子的弓箭射得又奇准，50步的距离上，居然有箭弩可以直接用箭射中大中军兵卒的面门。于是最前列的大中军火铳手这才纷纷中箭，开始扑倒在地。但是这也没有挡住大中军火铳手继续开火，前面的人只要倒下，后面的火铳手便立即补位上去，继续持枪发射。而箭弩的弓箭手往往只有一两箭的机会，便会被大中军的火铳手打翻在地。这个时候啊，弓箭的杀伤力和火铳的杀伤力的差距便显现了出来。箭弩的弓箭虽然都是重箭，威力不小，可是射中大中军兵器的胸甲的时候，却往往无法破甲。可是大中军的碎发枪弹丸在50-60步的距离上，却破甲能力很强。一些箭弩的步兵虽然在出战的时候外面披了铁甲，那里面还衬了一层棉甲，但是一旦被命中，立即还是会被弹丸给击穿，在他们身上开出了一个大血洞。这样的交换比让箭弩是泄气不已。其中率军进攻的一个三等甲喇张京，为了保命，在出战的时候啊，身上更是穿了一套铁甲，那里面套了一层棉甲，更里面还套了一套锁子甲。但是在他怪叫着扑到大中军阵前30步的时候，还是正心口挨了一枪，这颗弹丸一下便破开了他三层甲胄，一枪便打入到了他的胸口中。这个三等甲喇张京身体剧震了一下之后，低头看了看胸口破烂的甲片，不敢相信的还用左手在破口处摸了一下，抬起手看到了满血都是他自己的鲜血的时候，抬起头仰天惨叫了一声，然后便如同破布袋一般的仰面朝天便倒了下去，死的是不甘不愿，别提有多窝囊了。虽然大中军火枪轮射可以说是绵延不绝，但是一旦敌军不计代价以数量来抵消伤亡，发动进攻的时候，在机关枪没有发明之前呢，还是无法彻底遏制住这样的攻势，只能不断地射杀掉一批弩兵，但是更多的弩兵还是在不断地接近大中军的阵线。刘耀本默算着弩军跟他们阵线的距离，直至当箭弩攻到了大中军阵线30步左右的时候，他才厉声下令停止开火，刀牌手和长枪手闻令之后，二话不说便朝前迈步，将已经忙活了好一阵的火铳手给替换到了后队。刀牌手齐声大声喝道，然后集体蹲下，以手中的藤牌遮住了身体，而后排的长枪手则立即也大声一吼，哗啦一下整齐地将长枪平放了下去，双手紧紧地攥紧了手中的长枪，一个个死死地瞪着前面迎面而来的箭弩兵将，眼神之中纷纷闪烁出一种嗜血的寒芒。长枪手这段时间北上以来，基本上没有多少立功的机会，他们天天操练，练习刺击之术，胳膊都练粗了一大圈，可是经常性的呀，却只能在后面看着火铳手轻巧地将敌军打翻，基本上很少有他们上阵的机会，只有攻城的时候，他们才有机会和刀牌手配合着攻城，这功劳啊，总是撵不上那些火铳手们，所以长枪手和刀牌手往往总是憋着一口气儿，想要展示展示他们的厉害。 现如今呢，他们的皇上萧天剑就在他们背后注视着他们。今天剑奴也是够争气，被这么揍的情况下都没有被彻底打垮，还是拱到了他们的阵前。这一下长枪手和刀牌手倒是高兴了，总算是让他们捞到了可以展示展示他们厉害的机会了。于是长枪手和刀牌手们一个个是杀气腾腾的，便替换下了前面的火铳手，在大阵前面形成了一片枪林，波浪一般的放下了长枪，直指向了迎面而来的剑奴兵将。这些剑奴兵将当看到大中军停止了射击之后，有的人差点激动的哭了。这一仗啊，他们打的实在是太憋屈了，这哪是打仗啊，简直就是被人杀着玩，而且他们却没有多少还手之力。现在终于看到大中军那些可怕的火铳手开始停止了放铳，退了下去，这一下他们可高兴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下一刻自己可能会被打翻在地，起码现在他们可以有还手之力了。于是这些九死一生走到这边的剑奴军们一个个开始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狂吼怪叫着，挥舞着他们手中的各式武器，在他们牛鹿张京的率领下开始潮水一般的撞向了大中军的阵线。他们剑奴这么多年来打仗，除了攻城之外，还没有在野战的时候被人打得这么狼狈，什么骄傲几乎刚才都被大中军给扫到了垃圾堆里面了。不少都以为自己是很勇猛的奴兵，刚才都动摇了信念，只想着逃走的事情。如果不是后面阿巴泰和豪格拼命的督战的话，他们早就效仿明军来了个卷堂大散了。想到这些，就让不少活着的奴兵感到惭愧不已，他们真是害怕了。一些人呢，甚至两股战战裤裆里面都尿湿了。现如今可怕的大中军火铳手终于停火了，他们这才重振起了一些士气，打算一雪前耻，去一下便撞破这大中军的阵线，把他们刚才丢的尊严和骄傲重新找回来。一些鞑子兵趁机又开始放箭，这样的距离下取准对于他们来说那不是什么难事，结果刚刚换上来的长枪兵立即便应声中箭倒下了一批。可是这样的伤亡却并未打乱大中军的枪林，有人倒下立即有人接替他们的位置顶上去，始终在阵前形成一排交错密集的枪林，令剑奴军就这么直挺挺地撞到了他们的枪林之中。眼看着剑奴兵们虎彪彪地呜儿乱叫地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凶狠地撞上来，长枪兵之中的那些石长对将们一个个凝神静气，死死地盯着他们。就在鞑子兵撞上来试图拨开他们长枪林前的一瞬间，这些军官们一个个气沉丹田地发出了刺杀的命令。几乎所有前排的长枪兵都拧腰振臂，使出了吃奶般的力气，将他们积存已久的怒气迸发了出去，振臂朝前一起来了一次突刺，整条枪林闪电般的朝前突刺了一次，在两军交接的地方顿时便腾起了一片血雾，并且响起了一阵震天的惨叫声，听得让老远的人都觉得头皮有点发麻。长枪手的动作很简单，就是闪电般的突刺，然后微微一拧枪杆便立即撒手收枪，而他们面前的众多剑奴兵几乎来不及做出什么反应，便被他们的长枪一下捅了个对穿。而且这些长枪手出手十分狠辣，几乎专挑剑奴最要害最薄弱的咽喉处下手，长枪如同蜻蜓点水一般的在剑奴眼前一晃，不少剑奴兵便立即撒手丢掉了手中的武器，瞪着大眼珠子露出了一脸的惊惧神色，双手捂住了出现了一个血窟窿正在丝丝喷血的脖子，两腿一软便扑倒在了地上。而这个时候另一排长枪手从他们头顶上再一次如同鸡梭一般的闪过，马上又有一批剑奴捂着伤口扑倒在了前面剑奴的尸体上。有些剑奴死之前还能听到自己伤口中丝丝的喷血之声。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